下面是读经，今天的经文在尼希米记，我们请柯洁姐妹来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一章四节到十一节，请听神的话语。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竟是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恒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
今天是吴清盛传道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各位弟兄主内平安。上两个礼拜我跟大家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尼希米记的四章十三到二十三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题目是众志成城，是鼓励大家齐心合力的共建教会。今天我将继续与大家分享尼希米记，因为我觉得尼希米记实在是一卷非常伟大而又宝贵的经卷，它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启示。无论你是来自中国还是香港、马来西亚，或者是东帝汶还是柬埔寨，我想你小时候都曾经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梦想或者是我的理想啊。我想大家都应该写过的啊，我觉得好像每一个学期都要写一次的啊。有人的想说我想当老师，有人说我想当一个军人，有人说我要当一个医生。我儿子今下个月就六岁啊，他在离开幼儿园的时候，他也写下了一个豪言壮志，他的梦想就是当一个火车头司机，因为他喜欢这个托马斯火车，所以他的理想、他的梦想就是将来做一个火车头的司机。有一位小学生，他老师叫他写文章，写一篇作文叫我的梦想，于是他就写下这篇作文，然后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出这位可爱的小学生的梦想好不好。他的梦想是：我想当一个大侠，当了大侠之后，我会行侠仗义，我会去抢劫银行，我会把劫来的钱分给穷人，让他们都可以有钱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吃，让他们都可以有钱买好多好看的衣服穿，让他们可以小孩买好多好玩的玩具。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梦想啊。但是他老师就回了一个，就看了作文之后他就批改作文嘛，他就回了一个话给他，所以我们也一起把老师的话读出来好。他说，大家一起啊，他说：很不错的梦想，分钱的时候别忘了老师，老师我也不富裕，要注意你同桌的同学，他的梦想是要当一个警察， 和他搞好关系吧。啊，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最起码看到我们都有梦想，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梦想不要把它扼杀掉。我们要学习这个老师一样，不要说你见家长这样，他回了一个非常幽默的回话给他，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思想一下。由于上次我已经在这里跟介绍过尼西米的背景和内容，所以我今天就不再重复，我会直接进入尼西米记的一章四到十一节的经文。其实这八节经文我们称为尼西米的祷告。尼西米的祷告不是一个普通的祷告，它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祷告，他是一个敬虔的祷告，他是一个痛心疾首的祷告。尼西米记的第一章第四节让我们看到，尼西米记的第一章第四节让我们看到尼西米是一个行动迅速和当机立断的人。他一听到回归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悲惨状况之后，他就哭泣悲哀祈祷。为什么尼西米有这样的这么强烈的反应呢？那我们就要回去尼西米记的一章三节，因为犹太人在犹大省正遭受大难和凌辱，圣城耶路撒冷城墙不但被拆毁，而且连城门也都被火焚烧了。啊，这个好像是有点看不到的。接着尼西米就在一章的五节和十一节就开始了他那伟大的祷告。他在第五节里面赞美了耶和华神，他是守约和慈爱的。又在六和七节里面，他毫无保留地承认了以色列人的罪，他说以色列人没有遵守摩西的诫命、摩西的律例、摩西的典章。尼西米除了向耶和华悔改认罪之外，他还在第八节顺服地接受耶和华的降罪。但尼西米知道耶和华是一个信实可靠的神，神是不会轻易放弃以色列人的，所以他马上在第九第十节里面向神发出坚毅不胆怯的恳求，他祈求耶和华神复兴以色列。紧接着尼西米又在第十一节里面，他祈求耶和华神使他这位在波西帝国的九镇官运亨通和在王面前蒙恩。其实读完这些经文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有点奇怪，就好像尼西米是一个假公济私的人，他祷告怎么会求自己呢？是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从小时候教导的时候，组织学教导或者都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容神益友的，不要老是为了自己祷告，是吧？但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尼西米，他的祷告居然在第十一节里面，他是祈求官运亨通和在王面前蒙恩，这个好像跟我们心目中的尼西米好像这个有点的印象有点落差。其实如果我们一结合二章第五节的经文的话，我们就知道尼西米是用心良苦的。他在二章第五节说到，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王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原来尼西米这个自私自利的祷告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要重建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他要通过王的手来为他铺路，他要通过波斯帝国的力量成就他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美事。 尼希米记一章四到十一节里面，这个是一个情真意切的祷告，它是一个很直接的祷告，它是一个没有任何巧言吝啬的祷告，而且它还大量引用了旧约其他经卷的经文，可见尼希米不但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还是一个熟读旧约圣经的一个人。我们可以把尼希米一些借用旧约的经文列出来，尼希米记的一章八节与生命记的三十章一节非常相似。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如果看那个生命记的二十八章第六十四节写到是，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然后我们再看尼希米记的一章九节，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记的三十章四节，他说你被赶散的人就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最后我们看一下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十节，这都是仆人你的百姓，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这可以看到是生命记的九章二十九节，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臂膀领出来的。无可否认，尼希米的一章第四到第十一节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祷告，它让我们看到尼希米不但是一个爱神爱民的旧约领袖，他还是一个有梦想的普通人。人人都有梦想，但尼希米的梦想让我们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梦想，那就是基督徒的梦想。第一，梦想的基础在于祷告。尼希米明白祷告是建立梦想的基础，所以他祷告祈求神，呼求神垂听了祷告，祷告中他认罪悔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看神，那你就会有怎么样的梦想。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认识神之后，我们才不会晚求，当我们知道神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才不会不求，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我们才会真求。虽然人人都觉得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对寄人篱下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事情，也就是说尼希米的梦想我们可以讲它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当时犹太人的敌人就嘲笑这些犹太人是不自量力，他们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城墙吗？对占领者来讲，让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简直是一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情，因为城墙是一个防御工程，它可以使犹太人有险可守，城墙是一双无形之手，它可以使犹太人再次团结起来，城墙是一个精神支柱，它可以使犹太人重新有战斗的勇气。占领者是不会容忍城墙存在的。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他做了很多事情，大家记得他修建长城，他开辟驰道，他统一文字，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 他就是拆毁了六国的城墙，他就是目的就是想六国的移民没有机会可以凭着城墙去保护自己。所以占领者容许并帮助被占领者重建城墙，可以讲是一个天方夜谭。但尼希米祷告了，他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神肯定会帮助以色列人的，所以他就满怀信心地向神献上了他这个伟大的祷告，讲出他这个伟大的梦想。第二，梦想的目的是容神益由。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晚求。雅各意思是说，神是不会成就我们晚求的。那什么是晚求呢？简单来讲，晚求就是那些不容神益由的梦想。尼希米有很多很多的梦想，他梦想回到耶路撒冷任职，他梦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他梦想让回归的犹太人不再任人宰割而安居乐业，他梦想改革回归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使他们不再背逆神，遵守摩西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他梦想使耶和华神的名再次得到荣耀。我们细看尼希米的梦想，我们都会发现尼希米这些梦想不但美好，而且还很伟大。他的梦想会使我们想起我们中国宋朝的范仲淹的一句名言，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基督徒就应该有这样的梦想，我们梦想一定要容神益由，不然的话，我的梦想是一个不蒙神喜悦的梦想，那的结果，那我们的梦想肯定是一个黄粱美梦。第三，梦想是要付出代价的。尼希米在一章的第十一节里面提到自己的身份，他说他是王的酒镇。酒镇这个名词其实在创世纪的里面也曾经出现过，创世纪的四十章就有一个约瑟为王酒镇解闷的故事，那位酒镇也是埃及法老的一个亲信，所以看来酒镇是一个相当尊贵的职位。有人说酒镇就相当于一个管家，主管一国之君的饮食，是宫中的重要人物，是王的亲信之一。作为当时王身边的重臣，尼希米可能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一个重要人物。这对于寄人篱下的犹太人来讲，这个地位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我相信尼希米从一个普通的犹太人这样的身份能够坐上这个位置，我想他应该是付出了很多很多代价才有他今天的成就。但是尼希米并不珍惜，并不就是他介意这个地位，他为了重建犹太人的城墙，他甘愿放弃一切的荣华富贵，走出他的安乐窝，去接受人生的新挑战，踏上人生的新旅程，从而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进而带来以色列国家和信仰的复兴。所以要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有付出代价的准备。尼希米离开苏珊城，就是波斯的帝国的首都这个安乐窝，回到耶路撒冷，帮助以色列的百姓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一个梦想到使命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感动到行动的路。梦想是不会不劳而获的实现的，它是需要行动的。我们不反对梦想要看得远、看得先、看得深，但没有行动，所有的梦想都会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行动的过程是更重于行动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个梦想的实现需要我们一步的一步的走去，一步一步的去做，一步一步的去行。当我们朝向一个目标走的时候，走向目标的旅途实际比目标更加重要。尼西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一步一步带领犹太人去实现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梦想。第四，梦想的成真在于神。马太福音7:7-8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一句非常出名的圣经的经句。马太他鼓励我们要向神祈求，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心中的梦想我们要告诉神，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梦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应许和承诺。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另外一个的意思，其实马太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的主权。我们的梦想能否成功的决定权是在于耶和华神那里，是他让我们寻见，是他为我们开门，是他为我们得着。当我们把我们的梦想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就要谦卑顺服神的掌权。正如箴言16:3所说的，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尼西米记的1:4-11就给我们让我们看到这种教导。尼西米为什么要坐下哭泣，悲哀数日，禁食祈祷？就是因为尼西米看到自己的弱小，自己的缺乏。尼西米承认自己和所有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承认以色列人悖逆，不遵守摩西的诫命、律例、典章。这就是表示尼西米要立志跟随耶和华神，他将一切的主权都交给神掌管。尼西米在祷告中赞美耶和华是大而可畏的，和守约施慈爱的神。这就是表示尼西米知道一切人的准备和计划都不是决定性的，唯有神的引导才能完成他重建耶路撒冷的梦想。箴言的16:9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弟兄姐妹，2000多年前的尼西米有梦想，2000多年后的我们也同样有梦想。尼西米的梦想和我们的梦想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尼西米1:4-11的教导对我们是深具意义的。他教导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梦想，因此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寻梦，一个不一样的追梦，一个不一样的圆梦。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寻梦。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的梦想是来自神的，是和神的旨意真理相吻合的。我们的梦想会使他人得福得益处，所以梦想是神安置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感动，一个愿景，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很独特的图画。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伟人，他们都有从神那里来的梦想。亚伯拉罕有个梦想，他梦想有一块土地和一个敬拜上帝的家族，于是他就离开他本家本族。约瑟有一个梦想，他梦想日月星辰会向他下拜，这个梦就成就了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摩西有一个梦想，他梦想他的族人不在埃及地做奴隶，结果他带领他们离开为奴的地方。约书亚有一个梦想，他梦想带领众百姓跨过约旦河，所以他挺身而出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保罗有一个梦想，他梦想成为主耶稣的器皿，并将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他投身于海外的宣教。弟兄姐妹，让我们像尼西米那样谦卑顺服地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并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没有梦想，我们就会缺乏激情；没有梦想，我们就会缺乏动力；没有梦想，我们的生命就不够完美。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会不会有梦想，神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的不同而给我们不同的梦想。我觉得我们应该不在乎梦想是有多么的大，梦想是有多么的伟大，梦想是有多么的浪漫，最要紧的是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梦想。我们越相信神，我们的梦想就会越神奇。正所谓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梦有多远，路就能走多长。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梦想都会改变你的一生。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小时候的梦想吗？我想很多人肯定没人能够猜到我的小时候的梦想，因为我并不是说想当一个老师，我也不想当一个士兵，也不想当一个警察。我的梦想是当一国之王。就是因为这个梦想，所以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地图，很喜欢看历史故事。我可以整天拿着地图这里画来画去，就是成就我地图上的王国的梦想啊！这一块土地好，这里有海隔开，这里有河流，这里有平原，这里有高山保护，所以我整天在这里画来画去，画来画去，我的成就我的心目中地图上的王国的梦想。有历史学家讲，英国它有很多的殖民地啊，它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加拿大这些很富裕的殖民地。法国它也有很多殖民地啊，它有非洲很多殖民地啊。但是历史学家怎么样称呼法国的殖民地呢？他们说它是美丽的地图工程啊，因为法国的殖民地都是一片荒芜的地方，在撒哈拉沙漠里面，所以我的梦想也是美丽的地图工程。但是这个奇葩的梦想其实也带来很多的好处啊，最起码它成就了我有丰富的历史常识，还有丰富的地理常识。我开始认识我师母的时候，我们很多年轻人在一起，我们大家交换意见的时候，我问他，就大家交换的时候，他说他是来出生在马达加斯加。现在的弟兄姐妹可能最近几年都听过这个国家的名字，因为有一套动漫片嘛，叫马达加斯加，所以大家知道马达加斯加等。但是在二十几年前，其实你说马达加斯加什么地方啊，这个是一个真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啊！但是因为我有丰富的地理常识，我就知道马达加斯加在哪里。马达加斯加在非洲南部印度洋上面一个岛国，它是世界第四大岛，它的首都叫塔纳纳利佛，它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是1968年才独立的。所以就因为我这么丰富的地理常识，我想就是因为这个常识就打动了我太太的芳心了，他就另眼相看，觉得这个人真是学识渊博，你看这样鸟不拉屎的地方他都可以对答如流啊。所以弟兄姐妹，小小的梦想你千万不要小看他的梦想， 梦想会改变你一生的。虽然我今天没有成为一国之王，但是只要我好好的把我的太太伺候得像王后一样，把我的女儿跟儿子伺候得像王子跟公主一样，我也是一国之王啊。寻梦，有梦当然很美，但观想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如何把梦成为实践出来。著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大家听过，她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她是一个拿过两次诺贝尔奖，而且是一个女性的诺贝尔奖得主。而她最难得的是她在诺贝尔奖是在不同的范畴里面拿奖，她曾经拿过化学的诺贝尔奖，她又拿过物理的诺贝尔奖，而且她的女儿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居里夫人，有人问她，你这么成功，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成功的心得吗？居里夫人的回答就是，首先要有一个美丽的梦想，然后把它变成现实。主后1789年，英国的基督徒国会议员叫威伯富斯，他站在国会面前大声疾呼，他说，希望有朝一日，无论男人女人小孩，都不再像农场的牲畜般被人买进买卖出。这他的梦想就是要废除奴隶制度。威伯富斯他一连18年都提出废除这个奴隶的法案，但他一次一次的被人否决，但他没有放弃，他一直坚持了18年，最后在1833年，就是他去世前的第4天，国会终于通过废止奴隶制度的法案。主后1963年8月28号，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牧师，他在美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台上向28万人讲出他的梦想，这就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演说。他说，我有一个梦，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人人平等，我的孩子生活在这个国家将不再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来评定他们的为人。虽然马丁路德金牧师后来被刺杀而死，但是他的梦想没有断。1964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民权法案，接受种族歧视是一个非法的行为。虽然我们中国人也都有很多梦想，我们经常听到奥运梦、太空梦、航空母舰梦，还有强国梦，可能还有足球梦啊，但是相较西方国家来讲，我们中国人好像很难追梦。你看我们潇洒的苏东坡先生啊，我们的大文豪苏东坡，他有一句这样的诗词，他叫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群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其实这一句话你看到他的矛盾心情，他心里面梦想就是想去月球的月宫里面，但是他又怕高处不胜寒。所以人生就这样矛盾，梦想又想要，但是又不想去追，又怕去追啊。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实在有太多的负担，太多的责任，结果我们就失去了很多勇气去追求我们的梦想。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学历不高的一个洋人小姑娘啊。一般在澳洲工作的时候，我们华人的学历都很高的啊，学历在工作里面不是有学位不是大学毕业，就是硕士毕业生这样。但是洋人的同事一般来讲，他们都是中学毕业就出来工作的。所以这位洋人小姑娘，她是一个中学毕业的，就是 VCE 毕业的一个普通的一位小女孩，但是她经过她的奋斗，她居然坐上了一个经理的位置。在银行里面做一个经理，她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像这个尼西米一样，从一个 做到九正位置挺好的，是吧？但是这位小姑娘她有梦想，她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啊，所以她就向公司请假，她说我要把一年两年的请假，然后就是叫做停薪留职啊，我要保留工作，但是我要出去旅行。工作银行工作，银行说这不可能啊，你停掉一两年，那我们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说不可能这样。那位小姑娘她就毅然就辞职，背起自己的行李就去环游世界。我觉得非常佩服她的勇气，她的追梦的那种勇气。如果是我们中国人的话，肯定就不会去做，因为我们不工作，谁来替我们还这个房贷啊，是吧？我们不工作的话，我的小孩的名私校怎么办呢？学费怎么办呢？我们不工作的话，那我的投资房怎么办呢？是吗？总之，我们中国人总会有很多很多的挂虑，很多很多的负担，也很有很多很多的责任。这样，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梦想活活的压下去。弟兄姐妹，无论是微博赋诗、马丁路德金，还是那个不知名的洋人小姑娘，他们都为追梦努力付出一切。其实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梦想腾出一点点的空间，不然的话我们会有很多的遗憾。最后我们看一下圆梦啊。主后2017年7月1号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日子，因为我终于圆梦了，我成为了宣道堂的传道人啊。成为牧者是每一个蒙主呼召全职进修神学的学生的一个梦想。我们为了这个梦想付出了数之不尽的艰苦，但是我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份感恩的心，因为没有神的带领、神的眷顾、神的恩典，我们是不可能圆梦的。除了感恩之外，我们在梦想成真的时候，我们还要保持更加的警醒。作为一个传道人，不但是任重而道远，而且还有要有更多的梦想。我梦想弟兄姐妹众志成城建立教会，我梦想我们的教会会成为社区的祝福，我梦想我们有更多的人成为主的门徒啊！就像这张照片，这张图画我上次已经给大家看过。其实我的梦想就是大家很开心的、甘心乐意的一起做主的侍奉，然后大家最后的时候大家都拿到一个奖赏。所以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在神的工作上要加倍努力，这样我们当我们再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很喜欢有一首歌叫做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虽然这首歌是比较争论性，因为大家都批评他说你怎么可以用你的祷你怎么可以挥动神的手啊，这样。但是我们不是讨论这个神学观点，但是我是看重他的祷告的心态。他说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的亲切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昨天晚上我跟一个小组在分享查经的时候，一位阿姨她再次的说祷告就是力量，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以给那位阿姨的梦想是配合在一起的。祷告就是力量，祷告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它会使我们得胜，他就是他祷告，通过祷告神会亲自的引导我们。让我们看一下结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这就是一句中国的古非常老的古话，它是比喻一点点的火星星它都有可能烧掉一片的原野。我觉得我们的梦想也是一样，不要小看我们的梦想，因为我们小小的一个梦想可能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小小的一个梦想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教会，我们小小的一个梦想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世界。很多人都有梦想，但是令人沮丧的是他们会用种种的借口没有去将梦想变成行动。台湾作家九把刀说，梦想不是挂在嘴边炫耀的空气，而是需要认真的去实践，等到对的风我们展翅翱翔，没有风只要拥有足够强壮的翅膀我们照样拔地飞行。九把刀所讲的就是我们要把梦想成真，我们要有行动，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充分准备，在有风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风翱翔去追求我们的梦，但是在没风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所装备的东西来去实现我们的梦想。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寻梦追梦圆梦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紧紧记住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牢记保罗那句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再次去写我的梦想，我不知道你还会是怎么样去写啊？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感谢你给我们梦想，梦想使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求你让我们心中的小小梦想都能变成一棵大树，长出一片梦幻的天堂。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你不但给我们梦想，还陪伴我们和帮助我们梦想成真。求神加添信心给我们，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有寻梦追梦圆梦的勇气。孩子这不配的祈求是奉我主耶稣的名字祷告，阿们。